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我是主持人安娜。台湾后任副总统萧万长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博鳌论坛上的会面在台湾引起了正负两极的反应。肯定的一方认为呢，胡萧会将开启两岸双赢的局面，那么忧虑的一方则认为这是中共利用了胡萧会来转移国际上对中共在西藏人权问题上的视线。那么胡萧会会不会开启两岸双赢的局面？两岸之间非常重要的议题有没有可能被搁置？今天呢，我们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李天笑博士对此进行分析。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看这次萧胡会很有意思，有很多人对此进行议论哈。一方面呢，就是一次就是他们双方在见面的时候，双方特意的回避了用双方的这种就是政府的官职来称呼，而称对方为先生。那么而且在萧万长的座位安排上，也是他是安排在台下的第一排，和一些就是重要的这些企业家们呢，还有退休的这些国家官员坐在一起。那么国民党对此非常满意，他们这认为这是搁置争议的务实做法。那么另一方面来说呢，有反对的一派认为这样做有点矮化台湾。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是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发的回乡证去参加的论坛，而且他没有坐在主席台上，和其他的这些国家领袖是平起平坐的。那我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您认为哪一家占了上风呢？
如果说从位置的这个排位上来讲，应该说是这个中共方面占了上风。很明显这个主宾之间是不平等的，因为坐在第一排，尽管在第一排，还是在台下，台上坐的是国家的首脑，比方说那个澳大利亚总理啊，巴基斯坦总统等等，是吧？那台下坐的呢是什么港首，是吧？澳门的这个特首，还有那个原来的一些这个政府官员，还有那个大企业的主管等等，那显然之间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级别差距的，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这个中共这方面这次确实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哈，刻意的给萧万长一些那个好感，是吧？比方说给他安排了一些警卫，是吧？那个还有这个有坐到第一排，是吧？胡锦涛接见谈了20分钟等等这些。我想主要的目的呢，这个并不是因为萧万长是对这个代表台湾来，就是台湾的地位提高了，而什么呢？就是萧万长他是未来台湾的副总统，就是他本人这个地位有所变化。那么这样的话呢，给了他这么一个善意的这么一个接待，只不过是一个就是非常表面的一个礼节性的这么一个待遇。
那这次在胡萧会上呢，萧万长提出了一个16字的，他们说16字的方针哈，就是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这个策略。那么反对的意见呢，认为他刻意的这样做，反而会给今后就是台湾留下隐患。那么我们也知道马英九他在赢得总统大选之后呢，是原本计划要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但是很多人说在中共的压力之下，美国婉拒了他的这种要求。那您觉得在这么多年来中共一直对台湾的国际空间进行打压的情况下，这些就是最重要的议题，比如说台湾的主权问题还有民主议题，有没有可能被搁置呢？
我想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他之所以说能搁置，实际上是非常表面，就是不谈他而已。你像那个主权的问题，这个我想这次的话又突然之间也冒出来了。比方说在这个最后谈的时候，是吧，一个就是中国商业部有一个公告有一个通报上面写的，就是用这个一中的原则，是吧？那马上就是这个凸显出这个主权问题的一个就是非常的严重性。也就是说呢，这个台湾跟大陆之间呢，马英九他能够玩的这个空间呢非常的窄小，也政治问题他玩不了，是吧？只要是在这个商业商务这个经济领域，就像一个马英九是一个很有才能人，但是给他的房间非常小，他碰到那个一伸手就碰到墙壁，就是很难施展开。那么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空间当中呢，马英九又想做一些事情，怎么做呢？他只能是在比方说在通商方面、贸易方面，是吧，这个直航方面、观光等等投资啊这些方面来做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呢，所谓的现实性也就在这儿。那么这个但是这个当中呢，这个现实性当中具有非常大的不稳定性和这个脆弱性。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你在谈这些具体问题，哪怕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个贸易问题，它也要涉及到关于主权的这方面的政治问题。比方说就拿这个九二共识，是吧，来说，当时的话就是谈到这个一个就是文书之间的一个就是这个证明的问题，是吧？那么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证明到就是说你 大陆的这个有没有就是能够承认不承认，是以什么方法来承认它，那么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主权问题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当时提出来了这个就是一中各表，是吧，那个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将来呢，在这个比方说在一些具体的这个比方说通商的这个协定，或者是在和平谈判，或者是这些问题上，这个主权的问题会一再的被提出来，这个我想搁置是搁置不了的。
那么这次胡校会虽然国民党方面认为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呢对这个民进党还有整个的泛绿来说呢，他们是不满意的。不满意主要原因就是认为中共是利用了胡校会，是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中共在西藏人权问题上的这个视线和焦点。那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从目前来看，中共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内的危机。这个国际的危机当然这个有比方说这个拆迁户啊，各种民众的这个反抗，是吧，还有这个各种人权迫害所造成的这个各方面的对他的这个申诉，是吧，等等。那么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个奥运的问题。这个由于这个西藏的镇压，引起世界各地对这个中共传递这个火炬进行抗议，那个所以说呢，这个到处遇到了这样灭火的这个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中共是肯定要想办法在这个通过其他方面在国际上把这种负面的这个印象给它扭回来。那么台湾实际上就是它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路。那么在这方面，我想这个突然之间就请到这个想到要请萧万长来，是吧，这个原先他准备不来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想这个方面有这个动因在里面。另外我想这个马英九啊，这个这次当选的这个总统，他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实际上就是什么呢？他要在这个能够守住政治底线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主权的问题他不能放，另外就是对中共的这个底线，比方说他这反共的态度，是吧，对六四的态度，对法轮功态度，这些东西他这个底线要守住。但同时呢，他又要在经济上有所进展，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像台湾，这个马英九在台湾当总统，是吧，这个活动的空间非常小，那么他要在有限的时间范围4年或者8年过程当中能做出一点政绩，对老百姓有所交代的话，那也就是在这个空间，这个具体的都来说，就是在这个商业方面或者是在两岸之间的经济交流方面能做出一件事情来。那么我想这次这个他之所以同意了萧万长在这个很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去，主要是看到了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7月1号已经要讲，就是要这个包机直航要这个实行，那么时间没有多少了，还有就几个月的时间，那么现在就是要派萧万长过去以后把这个事情马上就跟胡锦涛提。实际上这次这个胡锦涛谈20分钟当中，萧万长就是提了4点要求，其中就很重要一点就是那个通航的问题和那个观光的问题，当然这个通商的问题或这个贸易协商的问题，但是以后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马英九和萧万长来说呢，这个现实的问题是他们能够唯一现在取得这个政绩，能够使得这个对着老百姓有所交代的一种方式。
您刚才谈到萧万长说要通过贸易的这个方式让台湾能够得到贸易上的优势，那我们知道在过去很多年中有很多台资去投资大陆，但是很少看到就是大陆去台湾投资，那么它不是一个很平衡的这种关系。那我们也看到呢，就是他要推行的这种叫双向投资被很多的评论人认为是不太可能的。那您觉得通过贸易让台湾占有优势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但是呢不是很大。你比方说拿这个直航和这个来台观光来说，一年365万人，一天1万人的话，那也就是说一个人每天花这个5000新台币的话，一年也就是这个182亿这个新台币，那只相当于一个中型的电脑企业大概是1/10左右的这个营业额，就是非常小。就是说对台湾经济当然是有好处，对商人来说有好处，但是呢这个推动力不会很大。从台湾的贸易来讲，现在实际上这个三月份的话正好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新高，是吧，进出口都达到了这个新高，所以说这个贸易现在正在上升。那么但是现在经济整个的情况呢并没有这个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台湾人的这个就是这个工资水平还有失业率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比较都是很差，是吧。那么相反来看呢，我说这几年来就是实际上 尽管陈水扁对这个台湾到大陆的这个投资做了很多的限制，是吧？但实际上还是大陆吸走了大量的台资。比方说，大陆现在大概是有1000亿美元左右的这个台资在那儿，对吧？大概有近这个10万家企业，是吧？另外还有超过100万人的这个台商啊、家属啊等等在那，每年在那的开销非常大，使得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个大陆的经济发展。那么如果说能够把这些台商能够吸引一部分回到台湾，就把台湾的经济环境搞好，是吧？这样的话呢，我看就是在很大一程度上也使这个台湾的经济内需能够增加，能够推动台湾的经济的发展，也就是双向的。我觉得贸易能够从这个一方面能够扩大就是台湾的出口，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也很重要，就是把台商拉回来，因为台湾经济很多年的增长都是靠内需增长的。所以如果马英九能够遵循他在那个竞选这个最后的这个胜选之后的演说当中讲要吸取这个谢长廷的一些想法的话，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主意。
嗯，那在这一次胡萧的会谈中呢，双方主要是谈的经贸问题，并没有提到这个一中原则的问题。但是在后来中国商务部出的新闻稿中，却把一中原则作为这个谈话的前提和协商的前提。那么当然，肖万长最后表示非常的不满，那么很快就得到了中方的道歉。您认为这是一个偶然的这个事故呢，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呢？
我想从中共方面来说，他这个像这种新闻公报，他是层层把关，出有意出误差，就是这个误差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小的，就是我想可能是有意的一种试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试探一下这个马英九这方面对这个问题他有反应有多快，是吧？另外肖万长他的抗议是不是及时，是不是很大，就是实际上是试探这个马英九这个新政府对这个一中问题的一个底线在哪儿。另外我想也至少说明，就是中共官员方面他对这个原来的这个一中的这个政策啊，他是非常的这个很深的把握住的，就是他不会这个轻易的改变。我想具体来说呢，这个实际上这些主权的问题，关于一中的问题呢，是这个两岸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说通过这个问题呢，我想这个也不会暂时有说有很大的改变。
嗯，那我们看，如果两岸真的进行这种很密切的经贸交往的话，那民主议题还有台湾主权问题是没办法去回避的。那您认为今后中共方面对台湾会怎么做呢？
我想中共现在打这个牌就是经济牌，因为这个台独这个牌他现在已经打不下去了，因为马英九现在跟民进党之间啊，他们之间互相在靠拢，就是他讲的事实独立，是吧？主权的这个事实主权，因此呢这个马英九又想在这个经济方面有所发展，那么正好那个大陆方面从中这个经济上把它套住。那么我想这个因为马英九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用欧盟的这种渐渐从经济货币是吧，最后到政治上走向统一。但是我觉得这个里边有一个很两个根本的条件，一个就是欧盟它是所有的国家都有主权的，而且所有的国家都是民主这个国家体制的，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马英九能不能从这个打经济牌，让这个使这个两岸经济的发展使大陆有所转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疑问。
嗯，好，谢谢李博士。那各位观众朋友，也非常感谢您这次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